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乌鲁木齐大爆炸是对习近平的新疆之行叫板，普京步步紧逼乌克兰到底要什么，中国禁播美国电视剧怕的又是什么。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美国之音中文部主任龚晓夏女士，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峰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谢谢。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新疆乌鲁木齐火车站星期三晚间发生大爆炸，造成多人伤亡。这次爆炸发生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结束对新疆的视察之际，被认为示威意味浓厚。新疆各地近年来暴力事件不断，而且密度越来越大，当局的控制是否失效了？习近平视察新疆期间多次高调谈反恐，并强调军队武警的作用，是否显示中国政府的治疆政策将更为强硬？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峰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近年来和新疆有关的暴力事件不断的发生，那么这次乌鲁木齐的这个爆炸案呢，是发生在习近平视察之际，你认为这次爆炸案有什么主要的看点？
对，这是一个直接向习近平的示威。我们看到习近平在4月30号上午还在乌鲁木齐接见那些劳模代表，那么这个事件发生在晚上7点10分，这是给习近平的下马威，或者说给习近平的送别礼。就维吾尔人对习近平的新疆之行不满，因为习近平他去说那些话做那些事，维吾尔人看不到希望，说在这个时候他们要给习近平一个提醒。我们看到习近平到新疆之后，他所做的所说的他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因为作为一个新领导人，你到了现场看到那么多问题，发生那么多凶杀事件，你是不是应该表个态，觉得政策是不是要调整？没有，他完全说的都是老一套，为当地的政策背书。他所接见的人也都是所谓的武警部队，什么政府官员或者身边就支持自己的人，从来没有听取过队里面的意见，比如说不同的意见或者批评意见，完全没有。说这样的话，维族人感到非常的绝望。
我们知道《华尔街日报》在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来分析这次爆炸案的时候说呢，他说制造袭击者能够在发动袭击的时候选择具有象征性的时间，而且有象征性的地点，因为乌鲁木齐是首府嘛，所以他说这展示了袭击者具有相当强大的能力。那么张国华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是觉得说这个我们最近看到的几起这个所谓的恐怖袭击事件的话，这些这个袭击者哈或者肇事者，他们都非常的政治，而且也非常懂政治，对不对？我们先看到在天安门有驾车，如果那也是恐怖这个袭击事件，然后在昆明的火车站，时间点很巧，那是这个北京的两会将要开幕的时候，那这一次正好是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新疆视察刚刚结束的时候，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政治性非常的强。第二呢，它这个造成的影响也非常的大。但同时我也要这个讲一句，就是说这个无论肇事者袭击者有任何的这个政治诉求，滥杀无辜啊总是一种这个恐怖的行径。
刚才张先生您提到几个大的案件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还有昆明，还有这一次，那么当然都是得到很多的媒体报道，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呢，就是光是这一年多以来，新疆多个地方发生这个血案，那么包括比如说巴楚、鄯善、沙沙、喀什、复苏等苏富等等，这个新疆各地都发生很多的血案，只不过我们媒体没有得到报道。那么我就想请这个程晓农先生跟我们分析啊，您觉得就是最近这个血案呐、密度越来越大，发生的越来越多，那么当局对于发生在新疆的这个暴力事件是不是有点失控的这种感觉？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当局的这个打击对象和他的瞄准的力度啊，瞄准的这个目标，已经偏离了。所谓偏离，就是我们从这次新疆乌鲁木齐火车站爆炸案可以看出来一点。爆炸之后，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的报道是说，这两个自杀爆炸制造者，他们是受到了这个极端思潮的影响。换句话讲，没有从这两个人身上找到任何与恐怖组织有关的线索。那么这就意味着有可能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现在中国一连串的这种袭击事件未必是恐怖组织或者恐怖主义的直接的产物，那么如果不是，那就存在它可能是一种社会性报复，就是说个人对社会的报复，就是维吾尔人对整个的政府的高压的不满转化成对整个社会的报复行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现在中共讲的要打击三股势力，所谓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那就找错了目标。
嗯，
因为他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这个个人的报复行为。
这一点我觉得我不能同意小农的说法，因为恐怖主义的定义是什么？恐怖主义本身就是说用一种滥杀无辜、滥杀平民的行为来达到某种政治或者个人不管什么目的。当时我记得美国就对恐怖主义进行分析的时候说，恐怖主义是个多头蛇，也就是说它不是需要一种严密的组织，像军队一定有个头，它只需要一定的精神力量支柱。所以恐怖主义行为我觉得是这个是可以定义的，但是是不是恐怖组织那是另外一个说法。所以我觉得新疆发生的事情就今年的越来越多，如果我们看到说自从2009年以来，就是在这个乌鲁木齐发生这个大规模的这种暴动之后呢，这恐怖主义或者说滥杀平民的行为是越来越频繁。这个呢我们觉得是要引起一些警惕的。但是我觉得我同意小农的说法呢，是当局找错了根源。
刚才我们提到在新疆各地发生的哈，很多还不是像乌鲁木齐这样，很多就是比如说针对武警或者是针对派出所等等那样的暴力事件，其实是非常的多在新疆。对，
我也看到很多这样的事件。这里头我觉得就是说，还是记着刚才的话说，就是恐怖，所以恐怖组织、恐怖行为的因素。恐怖组织，我觉得在中共这么强烈、这么高压的控制下的，恐怕也不容易组成，是不是？但是呢，恐怖行为是有的。可是说到这个根源，很多针对武警，针对什么呢？确实就是新疆地方政府啊，在这里做了非常多的，可以说也是恐怖行为的事情。比如说他们就是对这个宗教进行那个严厉的打压，包括不让妇女戴面纱，不让男士穿长袍，出去拿护照你必须把胡子剃掉，那么这一系列违反个人宗教信仰的问题。所以这个应该说地方政府恐怕也有相当程度的恐怖行为。
我想听听破空的看法，因为刚才你们俩你和陈小农、小夏和陈小农稍微略微不同的看法，就是什么样是恐怖主义。那么就说有个人的恐怖行为，但是不一定是恐怖组织。那么这一次我觉得习近平访问新疆，他的一个给人的印象就是说要打击反恐，就要反恐，这是他一个最大的最高调的一个口号。那么这个反恐给人的感觉就是有主要的势力，有主要的组织，但实际上从天安门到昆明到现在的乌鲁木齐被逮捕的这些人都没有说明他们到底附属于什么组织，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所以在大家就觉得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恐怖组织，这些信息到底是不公开呢，还是老百姓不知道呢，还是说怎么样？所以这方面我想听听陈破空的意见。
对啊，中国政府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叫做暴恐分子，就是不仅是恐怖主义，他还加了一个暴力恐怖。也就是说恐怖主义分两种，你暴力我也叫你恐怖主义，你非暴力我也叫你恐怖主义啊！你和平也好，像西藏人你和平也好，新疆人你是暴力也好，我全部叫你恐怖主义，或者说你是偷渡也好，我都叫你恐怖主义。所以说发生了这种血腥的事件，它叫暴恐分子，说得非常拗口。这个发明说明了中共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他无论如何只要是民族问题，只要你谈自治谈独立，对不起，我就把你当恐怖分子对待，格杀无论，不分青红皂白。我们看到这次事件中有一系列事件，有一个就是在昆明，这些维吾尔人本来是要出逃，是要偷渡到别的国家，但是呢被封死了，没有办法，他们就砍杀起来了。中国古代说穷寇勿追，还有说为三缺一，都是说给人留一个活路，就维吾尔人被逼到没有活路了。你看有一批维吾尔人被越南遣返回来，逃到越南，越南遣返的是维吾尔人夺过越南武警的这个手上的枪开始扫射，结果造成82个越南的警察打重伤十几个人，就维吾尔人就是确实活不下去了，就给人感觉。还有像天安门广场一家人有老有小驾着一个吉普车去冲撞天安门城楼，然后爆炸起火，全家完蛋了事。你说这是究竟是出于什么根源呢？这完全是一种情绪，一种仇恨，一种就是那种无法控制一种绝望的东西。所以你要把它笼统的说这是恐怖主义很难服人，最后连偷渡这种行为你都说是恐怖主义了，所以你滥用到这个地步就很难就说以理服人了。
好，
对，恐怖是有哈，有没有主义其实我们现在看的不多。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政府在这个调查这些案子的时候啊，这个一个信息不太公开，第二个呢资讯这个透露出来的很少。这个刚刚破空提到的天安门广场的那个袭击案， 这个一家老小在这个车子里去冲撞，这个最后调查到现在，我们并不知道这一家几个人谁是恐怖分子。首先，
对，
然后恐怖分子跟哪一个组织有关系？
对，
然后是他跑去做这个事情，为什么要全家去这个陪绑？就很多这样的事情啊，没有把它说得很清楚。昆明火车站的那个砍杀案也一样，这个不是每个人都被打死啊。
对，
有些人这个恐怖分子被你抓到了，那你总是有些口供，有些东西可以透露出来，他们跟谁有关系，是隶属于哪一个恐怖组织，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去新疆视察，将来要强势的这个打击这个恐怖活动、恐怖分子、恐怖主义、恐怖组织，他都要打击。但是实际上落实到这个具体的做法上的时候，我们看到地方政府发出来的通知说，看到谁有大胡子你要去举报，
对，
你带着大胡子进不了政府机构，你办不了你的证件，
你去不了银行，
这个是很离谱的事情。
对，
这个我们在美国也看到，美国的反恐任务也很重。这个波士顿这个去年的爆炸案发生以后，这个美国人在第一时间就把他们所掌握到的所有的这个
信息
全部公开，
事实公开。对，
美国也打人民战争，那个时候也号召大家举报，是不是提供线索？这个中国现在也在做这个，但是做的方式真的不完全一样。这个在中国，这个你说他是恐怖分子，你说他是恐怖主义，你一定要把这个关联给他提供出来，提供不出来，这个东西就很麻烦。
所以我就想，就是在恐怖组织、恐怖主义这些东西都还是虚的情况下，反恐会不会成为一个虚化的概念，然后让地方政府作为一个打压某个民族、种族甚至宗教的一个借口或者理由？那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啊，不是陈伯鸿，陈小农先生，对不起。
我觉得这一次习近平在新疆接见武警部队的时候，谈到所谓戚继光打倭寇，当他谈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话里面已经带出了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问题。就他说这个要学明代戚继光打日本的倭寇，这里面就发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倭寇和维吾尔同胞是一回事吗？倭寇是外敌，维吾尔人是自己的同胞。如果说把这个中国怀疑有各种对政府不满的维吾尔人都当作外敌来对待的话，这其实就是把对外的那种这个毫不留情的对敌斗争手段用到国内来了。而且现在我注意到在中国媒体上使用的词汇也变了，已经变成了对敌前线。就是说南疆现在是对敌前线，中国国内的这个南疆在新疆地区其实算是腹地，并不是边界。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新疆的腹地现在成了对敌的前线？这个敌在哪里？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公开审判过像昆明这个袭击案，还有以前那个北京天安门案。那么为什么这些案件都秘密审判，不公开任何案情？是不是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所谓的敌人？
好，听听小夏的意见。
对不起啊，这里头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中共这个政策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则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到新疆去视察那个洋行清真寺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要引导信教的群众正确理解宗教教义。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共产党人说他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翻译成现在的话，我们可以说我是流氓，我怕谁呀？就是，所以在这里他们是不相信宗教力量的。正确理解宗教教育跟现在正确理解党的教育是一回事。那么他们最后怎么做呢？他们说我们就拼命往这些地方放钱，我们给你投资，像习近平去说啊，学汉语啊，那个你们学好汉语能找工作啊等等。他们就觉得我们给这个地方投资本，我们发展这个地方呢，那么就能解决人民的问题。其实是远远不是这么回事，而是相反的。那么我共产党人真是一个非常讽刺的那个，共产党人不知道信仰的力量。现在新疆人500人一座清真寺，那个密度比世界任何国家都高，这也就是在这20年中建的，不是说以前建的。这20年中生活水平有没有发展？有发展，可是清真寺越建越多，为什么？因为人们需要信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现在打击是，他是整个是倒着来，就怎么说呢，他会往这更多的投钱，这已经被证明是没用的办法。 另外一个呢，他要更多去打击人们的宗教情怀、宗教情绪、民族尊严，这个反而是要激起更多的反抗的。
我们看到新疆现在刚才有一个就是沙雅县就是发出通告，要让新疆当地人民举报这个可疑人物。那么可疑人物是些什么人呢？比如说穿着奇装异服、留着大胡子、有搞封建迷信，这些都是针对其实维吾尔人的这个宗教信仰，这个真的有点反其道而行之。我觉得这个
这
是维吾尔人正要要，但是你恰好要跟他剥夺。
那个你说新疆有没有恐怖的这个因素？当然有。这个无论是国外的组织对这个新疆的渗透，或者说新疆这个土生土长的这种因为这个心生不满慢慢逐渐这个引发的这种恐怖的这种机构，有没有？我想可能有。但是这个通常你作为中国政府也好，新疆的地方政府也好，你要去打击这个恐怖组织，你希望什么呢？孤立那个最顽固的那一小撮，然后你可以集中这个集中你的力量去打击它。现在不是，现在我们看到是扩大打击面，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纳入反恐。这个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这样子可以要资源，它可以要钱，这个要这个可以可以要利益，这是一个因素。这个但是实际上对它的反恐是没有利的。
好，破空，你的看法？
对，我想这个现在中国的做法，说是有一个说法叫柔性自僵，这个柔性自僵根本不存在。我上次就说是一个政治谣言。这个张春贤呢，就是个张春桥，表面上文质彬彬，实际上心狠手辣。他去新疆之后就提出所谓的主动出击啊，就重拳打击，就地处置。就这个政策，我们看到这两年新疆的这种暴力对抗事件急剧增加。而那个武警袭击维吾尔人，维吾尔人倒过来袭击武警，你看维吾尔人袭击武警，光拿刀就能把一个班的人全干掉，说维吾尔人给激发到这个程度，可以说这半个世纪都很警戒。另外一个就是刚才那个小龙也提到一个，习近平去说法，习近平那个说法呢犯了一个大忌，政治上的大忌，他说什么要像戚继光打倭寇那样对付维吾尔人。这个说法呢，如果在民主国家，他
是
要下台，
对暴恐，对，
对，
用戚继光的，对。
对，实际上呢，他是这个，实际上他这个说法呢，在一个民主国家，他是要下台的，甚至要道歉的。因为倭寇啊，我查了一下，讲的是明朝沿海地区骚扰中国沿海的，要么日本海盗，要么是东南亚海盗，各种说法都有。那么你现在就是维吾尔人当成了外国人，实际上反映了他的一个潜意识，潜意识就是他就是把维吾尔人当成外国人，实际上就是把新疆当成新开垦的边疆，就是当成了说你的新疆别人的东土，说潜意识有这么回事。我们看到平常中国人也有这个潜意识，当西藏有事，当新疆有事，当有的人同情藏人，同情维吾尔人，说点话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人是卖国啊，是站到什么敌对势力一边。实际上他不知道人家正在替同胞说话，他不知道这个同胞的概念就是你五十六个民族，你自己宣扬的五十六个民族是个同胞，那么你正在给同胞的时候，他却说你是卖国。说这个东西看出深重的潜意识，也可以看出新疆问题的根源，就是一个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种族的国家强行绑在之后的一个结果。你如果梳理不清，说明你施政无力。而在民主国家，人家是多像美国这么多民族，甚至2000多个民族就要统计，他都能够这个安然无恙。那么中国就五十六个民族，甚至只有两个主要的少数民族维吾尔，这个没有能力，或者说是应该是鞠躬下台这么一个姿态。
好，我们知道请教一下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这次习近平还有一个说法哈，他就是到地方的学校去视察，那么他就鼓励大家要加强对维吾尔族人的这个汉语教育。他说刚才小夏已经提到，就是说这样的以后有利于你们找工作，但是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是好像违反这个维吾尔人的这个文化方面自己独立文化独立语言的这种需求。那么你怎么看这个双方认知的这种落差？从习近平来讲，好像他似乎他的初衷是好的，帮助维吾尔族人找工作，但是维吾尔族人反而觉得你是一个汉化的政策或者手段，你的看法是什么？
大概一个多月以前，在我们的节目里头谈到胡耀邦当年在新疆的政策的时候，我提出过这个看法，就是胡耀邦时代曾经一度恢复了新疆地区，特别是南疆地区的唯一的维语教育。我说这个教育政策呢有一定的失误，原因就是他没有考虑到后来中国经济市场化了，维族人需要学汉语以便能找工作。现在这个说法居然被习近平也用上了，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像刚才小夏谈到的一样，他把汉人的思维原封不动的这个强加给了维族维吾尔人。我看到国内有这样一个说法，习近平说要让维吾尔人有事儿干，有钱挣，有盼头，这九个字听起来其实是汉人的思维。他没有考虑到对维吾尔人来讲 可能最重要的是有信仰的自由，有宗教的活动的空间。汉人没有，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所以对这一点看得很无所谓。
嗯，
现在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实际上从中国的领导层开始就已经失去了对维吾尔人的信任。我们前面谈到的很多现象都表明一点，作为最高领导层的这些汉人们，基本上既不尊重维吾尔人的信仰，也不把他们看作是一个可以信任的民族。那么同样的，反过来，维吾尔人也越来越对这个暴力的政权越来越不信任。
嗯，好。
所以现在这个政治上的对立正在转化为越来越强的民族矛盾。
嗯，小夏，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这也是共产党统治汉人的办法，多挣钱，你多挣钱的。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我们在新疆看到的问题，因为这个伊斯兰教比较特殊，在中国这个环境下，所以呢它会显得很特别。其实这个在中国大陆也是这个样子。那个今天不是有一个报告，普渡大学一个教授说2030年中国会有2亿基督徒，是会是基督教最大的国家。实际上这个中国政府就说没有这回事儿。我就说一点内幕消息，就是前些年当布什还是总统的时候，布什到中国去，跟陪同布什一块去的是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蒂芬哈德利。斯蒂芬是我一个朋友，所以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就那天在那在场的是布什和温家宝和他。当时布什说，我听说你们中国有6000万基督徒，温家宝说恐怕不止，得有1亿，所以这个数字是很高的。那么汉人其实上对这个没有宗教信仰，只是挣钱，就是将前代后代全卖了，这个政权的做法呢也是非常不满意的。而到了新疆去呢，他们就有非常深厚的这个伊斯兰教传统，那么不尊重当地的文化，不尊重当地的宗教，不尊重人民，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致命伤。而这正是共产党解决不了的，因为他们相信如果你要信仰，你只能信共产主义。
嗯，好，我想从一个更广阔的层面来谈这个问题，新疆的这个暴力问题。那么很多一些分析人士都在说呢，就是中国对于新疆政策的这个处理，尤其是对当地穆斯林的一些触动哈，很可能影响到中亚和南亚的穆斯林对于中国的态度。那么有的人甚至声称下一个，搞不好这些人下一个圣战的目标呢就是中国。那么我想问问张国华先生，您觉得这种看法是不是夸大其词了？
我觉得这个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哈，但是从这个现实层面来看，这个可能性确实有被夸大的这个之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现在啊，这个中国共产党控制这个整个这个中国的这个能力还是很强。这个他有强大的这个军队，有强大的武警。那么目前这个习近平去这个新疆视察，其实一方面我们看到他高调的做了一些宣誓，其实在这个宣誓的背后有很多资源的分配。所以将来在这个新疆，你说这个武警也好，军队也好，在这个反恐方面可能会拿到很多很多的钱。这个真的是小夏刚刚讲的对的，中国人啊，从这个领导人好一下，大家现在看很多事情都是从钱的角度去看。
对，
那有些时候光靠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那个有一句话说，大家穷的只剩钱，这个放在好多问题上都是这样的。反恐好像也有这个趋势，我给你钱给你资源，就你可以把它反成了，这是反不成的。
反恐和维稳是一回事，
其实对，
就是都是钱来撑起来的。
经济破空的这个看法呢？
啊，前两年他们把这个喀什啊建立成所谓的经济特区，说跟其他深圳、珠海一样高级别的经济特区，是第六大经济特区。但是几年过去了，纹丝不动，根本没有看到这个经济特区有什么经济成果，倒看到喀什地区的这种抗争啊或者暴力活动、啊、是愈演愈烈。所以说这个没错，就是穷的只剩下钱，你拿钱来解决新疆解决不了。而且我想说的是，中共呢把这个中国政府把新疆的这种对抗和反抗定义为三种势力，这个定义是有很大问题。他说的一个是叫民族分裂势力，一个叫做宗教极端势力，一个叫做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是谁在制造民族分裂？是那些自疆的大吏，这些人他们在制造汉族和民族的对立。由于他自疆无方，自疆失败， 甚至在那里捞取利益，制造汉维分化的时候，汉人不敢到维族人去，维族人不敢到汉人里去，这样的人制造了民族分裂，这样的人就是民族分裂势力。另外一个，什么叫宗教极端势力？人家本来有自己的信仰，伊斯兰教，而且是很温和的伊斯兰教，波斯伊斯兰教，但是你呢却用一种无神论来强加给别人，不准人家这样，不准人家那样，甚至花帽什么胡须长袍都要管，这是什么？这就是极端的宗教主义。还有是暴力恐怖主义，你在讲别人暴力恐怖主义的，你有没有反思过你用国家暴力，以国家为名用的国家恐怖主义是什么？说这三种势力说的不好听啊，要么就在乌鲁木齐的那些地方政府里面，要么就在中南海里面。我觉得中南海的领导人现在关起门来反思新疆的政策到底应该如何下去。
嗯，好，陈小龙先生。
嗯，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来看新疆问题，要还要有一个历史眼光，就是新疆地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独立也好，分裂也好，这些问题并不全是21世纪才有的。上一个世纪整实际上从头到尾都贯穿了这个问题。而且还需要指出一点的就是，当年新疆的所谓三区革命受到的是苏联的支持，而且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所以在中共党史上中共曾经支持过新疆的独立和分裂。所以有了这么漫长的历史，新疆地区本来就和其他地区不同，是不能够用单一的和汉区一样的做法来对待的。可惜在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它没有别的第二套制度。
嗯，好，小夏，最后给你一分钟时间，就是来讲讲就是中国对新疆的态度会不会引发全球穆斯林，尤其是中亚和南亚地区穆斯林的不满。和
目前已经在发生这个事情了，因为当时那个穆斯林世界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有一定的统一性的世界。那么当年就苏军入侵阿富汗的时候，就完全没有遇到全世界穆斯林会有这么强硬的反应。那么中国也同样。而国华刚才说苏联军队多强大，可是苏联军队在对付这种圣战游击战的情况下是败得一塌糊涂，一败涂地。
美国也是很头痛啊，对
美国
的这个全球性的圣战，
这是不可小觑。
嗯，好，有关新疆乌鲁木齐爆炸案的话题呢，我们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普京步步紧逼乌克兰到底要的是什么，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